早晨敞开我的心，让上帝的话充满我的灵。欢迎您收听美言美好的一天。各位听众好，杨牧师平安。
兄弟姐妹平安，听众朋友大家好。
平安、啊、今天的天气很好，
对，
阳光普照。
阳光普照，
是的，感谢主。我们按着每日研经释义的进度，我们这个礼拜研读的是弥迦书。
弥迦书，
弥迦书。那弥迦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书卷、啊、有许多的经文 也都是大家很非常熟悉的经文、哦、
是。
那我们一起来领受、啊、同样的，我有三个问题要来请教一下杨牧师、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先知弥迦的名字很特别，
很特别、哦，
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谁能像耶和华的意思。
是。
那其实有很多先知的名字都有很多特别的含义。
是。
他们的名字都跟神好像有关系哈。那请杨牧师分享一下弥迦书的这个作者，他的写作的背景，还有这卷书的主要的信息。
是、哦、弥迦书是我很喜爱的一卷先知书哈、哦，属于小先知书的范围啊。弥迦这个名字哈、哦、是。弥迦雅虎哈，这个字哈、嗯，就是 M I C H A Y A H U 哈，这是原来弥迦的名字。它这是有谁像耶和华的意思，那缩写为 Michaya 哈 ，M I C H A I A 哈，那这是它的缩写。在弥迦书的7:18里面提到，神啊，有何神像你？其实从这边他就暗示了他自己的名字的意思了。那他是南国摩利沙城的一位先知哈，他也是在还蛮乡下的，跟那个阿摩斯书、
啊、
那个阿摩斯的背景有点像哈，很乡下的一个哈小先知。那弥迦书1:1就透露到他的长大的地方，从他严厉的信息当中可以见他为人是耿直的、忠诚而且勇敢。他所注重的不是政治上的罪，比如说是、以赛亚先知啊，以西结先知都会比较注重在、这边来、指控以色列人、他注重的而是就是在社会上的不公平这一块、比较着重点在这边，土豪富户、压迫穷苦大众的罪恶，所以他的信息是宗教道德性而非政治性的。他预言国家因为罪而受到刑罚，也预言国家因为上帝而得到复兴。弥迦书的主要信息是揭发犹大国的不义，阐述了耶和华的公义与公平。弥迦和他同期的同工就是以赛亚先知是同一个时期的哦，是主前8世纪后半期以色列历史危急阶段当中的人物。当时候的强权等于现在的美国一样，就是亚述国，在提格拉比列设3世，撒曼以色4世，沙尔根2世，以及西拿基利，这比较熟的名字，西拿基利的领导底下变成强大显赫。犹大王乌西亚由他的儿子约旦继位，他曾与父亲共同摄政，但仅独自当政数年，就是在主前的739年到735年、啊、短短几年。在约旦统治的尾声，面临到亚兰国跟以色列国、联盟侵略的威胁。然而真正的危机是他儿子亚哈斯统治底下、很坏这个王、违背了以赛亚的禁止，向亚述的提格拉比列设3世、那求援，犹大变成了亚述的附庸国。在西西家王统治的早年，犹大继续每一年要向亚述来进贡，苟且偷安。在这些日子当中，犹大的道德以及宗教低落，宗教徒具形式，百姓认为遵守礼仪就是以保证获得上帝的喜悦跟约纳接纳，就是弥迦书的6:6-7、3:11。偶像膜拜盛行，异教的仪式渗入到上帝的敬拜当中，实行献人为祭，也是献长子为祭。祭师和先知他是受到雇用而发言的，为了钱而发言。贵胄剥削了穷人，审判官接受贿赂，富人贪图贫困孤寡的小利。 弥迦先知透露了，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就是弥迦书七章五到六节，说明了当时社会与宗教状况实在是无药可救。弥迦写这卷书是给谁的？是给犹太人，警告他们因为背弃了上帝和他的律法，神的审判已经靠近。弥迦也鼓励少数金钱的人，保证他们这审判不会使以色列永远被毁灭，其国家之中会重新建立。美言的作者胡绍明牧师也在弥迦书简介当中提到，全书的信息统一在弥迦的名字里面，谁能像耶和华这个名字一语双关、一方面可以指圣名没有一个人能像上帝，上帝要见证这项不是、这是弥迦书一章二节，故圣名应当要悔改归正，重拾已经失去的上帝形象，就是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人因为人原本就应该要像上帝的，不可再多行不义，不像上帝。同时候他也可以指有何神能像上帝呢？偶像不像上帝，上帝也不为自己立像，所有的偶像终必被 毁弃、就是弥迦书一章七节。所以弥迦再次邀请圣民与上帝同行，不可再拜偶像，鼓励基督徒、过真正的敬拜生活，并追求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属灵相交的生活。
是我很喜欢弥迦这个名字、有谁会有神，有任何一个神像耶和华一样的、感谢神哦。然后在这卷书当中，我们看到那个整个社会的风气跟宗教的环境其实是、可以说像刚刚杨牧师提到的是无药可救的，
无药可救很败坏的。
那先知面对这样的境况、先知还是用一个信心的眼光、除了提醒大家要悔改归正之外、其实也传递了这个弥赛亚的讯息，
是
就是到那个日子，当那个日子的那个复兴的境况、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先知呢、真的是一方面自己可能很孤单、那二方面也是提醒，就是忠心侍奉神，愿意跟随神的人，神依然还是活泼有盼望的。
Amen。
感谢主。那第二个问题我想要请问一下杨牧师，就是弥迦书的四章三节，就是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这个是大家很熟的、
熟的
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在当时北国被灭了、那南国其实也在内忧外患当中。那经文这样的景象意味着什么？
很好的问题。神的灵透过弥迦先知、启示在末世，就是末后的日子，弥迦书四章一节，万国的民会聚集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渴慕上帝的话语还有教导，要归向造他们的神。耶和华要做万国万民的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地上带来永久的和平。弥迦书四章三到五节这一段话加强了第三节所描写的和平景象，不止没有破坏性的战争，而且有积极的生产，葡萄树还有无花果树都是生活富裕国泰民安的象征、在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五节有提到。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联合国的大楼里面有以下的金句作为推崇世界和平的口号，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就是弥迦书四章三节引出来的。可是我们观察看看，自从二次世界大战到如今，全球已经发生过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暴乱、流血冲突、内战、大战，目前还有几个战场呢？俄罗斯乌克兰的战场，以色列哈马斯的战场，还有缅甸的内战还在进行当中。各国的军备经费更是天文数字。刀会自动变成犁头吗？枪会自动变成镰刀吗？和平真的能够从人治的世界当中找得到吗？ 我想只有等到上帝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也就是当上帝毁灭仇敌并在耶路撒冷建立他的王权之后，就是弥迦书四章二节。除非人的本性在基督里得到完全的改变，否则真正的和平是难以出现的。在这段和平的时期，人不再 学习用武器了，而是学习生产有益的事情上面。
是这个这段经文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哦嗯、其实只有在神治理之下才有真正的和平、
嗯、是的，
我们愿那个日子尽快的来临。
是
好，第三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杨牧师，就是弥迦书六章、哦嗯、这一章很特别，这一章呢神带着他的儿女数算过去的恩典，而且点点滴滴数算不尽、哦、然后神问以色列人，你是怎样回应这么一位恩待你的主呢？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
是啊，哦，弥迦书第六章很多人很喜欢读，
对，
尤其是在职场当中的弟兄姐妹、哦、政治人物啊都喜欢的。弥迦书第六章是上帝对以色列全会众进行的公审哦。弥迦书六章二节提到，因为他们忘恩负义、哦、就是六章的三到五节，敬拜流域表面化、哦、形式化。六章的六到八节，行为诡诈欺压别人。六章的九到十六节，除了责备之外，先知弥迦在本章做出三方面的教导，有三个要。上帝要什么呢？第一，他要我们学习数算主恩哦，数算主恩。弥迦书的六章三到五节，先知提醒以色列人，神曾经拯救他们，叫他们死里逃生，出埃及的时候，摩押王巴勒谋害他们的时候，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弥迦书六章五节、啊、还记得从席亭到吉甲、嗯啊、就是这个故事。约书亚记三章一节四章十九节，他们都曾经经历上帝真实而宝贵的拯救，以致得救，不但得救还得
得胜，
不但得胜还得安
安息。
如此大的恩典实不可忘记，就是诗篇一百零三篇二到六节。第二个要学习什么呢？就是要献上自己，就是弥迦书的六章六到八节，感恩过后要献自己于主面前，把自己献给主。当时候有人问我当向神献什么，这个是好问题。弥迦书六章六到七节，神的回应并非什么新鲜的答案，而让人回想起律法跟诗篇当中的话，就是生命记十章十二到十三节，诗篇十五篇一到二节，诗篇二十四篇的三到四节。神明确地表明，人单有奉献的心还是不够的，更要献神所喜悦纳的悦纳的祭。神所悦纳的唯独是按着他的标准，而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标准所献的祭。神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六章八节，上帝所注重的不是物质化的祭物，而是献自己本身的生命见证。第三个学习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诚实无伪、哦、就是弥迦书六章的九到十六节，先知进一步解释行公义还有好怜悯的意思，以诚实的手法赚钱是行公义的一个例子。尤其在弥迦书六章十到十一节，善待自己的邻居则是好怜悯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六章十二节。若我们不从伪诈的心态当中悔改过来，上帝的审判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就是六章的十三到十六节。公义跟怜悯看似是抽象的品德，但公义跟怜悯的生活环境是可以营造还有感受得到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换句话说，我们要放弃依靠自己， 而是要单单的信靠神，依从他的方法，走在他的路上。基督徒越感恩就越有能力。十九世纪有一首诗歌叫做数算主恩，就是专森 Altman 所写的，这位奥德曼牧师他写的著名的数算主恩。这首诗歌提醒了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不可忽略上帝的恩典，而是要数算主恩。歌词是这样唱的，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上当几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 细心数一数，比人焦虑惊讶你是乐欢，也让我们今天向父神献上我们的感谢。
哇，感谢主，谢谢杨牧师刚刚为我们分享的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其实我们在敬拜的时候都会很开心，
是，
但是其实如果搭配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弥迦书的六章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心存诚实无畏的这个心啊，然后把自己献上，然后要常常的来纪念主，思想主恩，数算恩典，这样子越赞美我们才会越有力量，越赞美我们才能够离神越来越近。对，所以盼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天天亲近神，与神同行。谢谢杨牧师，那我们今天美言美好的一天就分享到此，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第二季的书卷，有包含诗篇还有弥迦书，那第二季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书卷，就是即将要启读的使徒行传，还有后面的彼得前后书，都是很棒的书卷，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愿上帝的话语丰富充满我们的生活，使大家福杯满溢。